定有業報。咁佢一路記住喺心裏面，一路都好擔心。咁我講完之後嚇咗佢幾年，佢心尾同我講返，咁我話你記得記得，懺悔就冇事。我而家亦都要講返話俾你聽，如果你以前有做過啲惡嘅行為，乃至你殺雞湯乜乜乜，或者你嫖賭飲蕩吹殺盜淫妄，做過都唔怕，因為昔日你就算你昔日做咗嗰陣時候，嗰啲係經過你審慮決定繼而出耳動身法耳鬧人好乜都好，只要你而家又去審慮決定繼而動身，點呢？審慮我以前做係笨，我而家要懺悔，決斷我跪喺佛，我要去跪喺佛前面，知道我昔日係愚痴，我個貪心係愚痴，我個真心係愚痴。咁經過你嘅審慮決定，繼而動身懺悔，懺悔你昔日嘅愚痴同埋你嘅真心貪心。咁愚事者你咁樣做亦都係有果報，因為你經過你身口二三業嘅思維，咁你就我猶如我嗰日所講，你去劏雞，跟住你引發到你一個劏雞嘅果報，譬如生雞眼，而你嘅懺悔引生到你得到一個好嘅果，就是你找到一個好醫生或者好的藥膏把你的雞眼消除。所以你有做錯了不怕，只要你現在知道你去懺悔，用一個新的行為去抵擋或者去消解你以前的業報，那你就可以解你昔日的惡行。那色蕴是怎樣？色的定義就是明了識別，即是明白、了解和認識。色蕴即眾生對景象的認知的功能。認識是什麼來的？認識不是一樣物質的東西，不是一樣可以把捉的東西，是一種功能來的，是一種 ability 來的。你能夠認識一樣東西是一種功能，你認不認識？你有那種功能你認識得到呢，就是一種本事來的。也就是對事物存在或心理活動的覺察。我經常講經常講覺，到底什麼叫覺呢？就是你就對那件事的存在和活動有一種領略了解到。其實認識就一定有能認識所認識，覺察有一個能覺察所覺察，你將你同你自己覺察嗰樣嘢分開咗，當你一分開咗之後，你就可以去判斷佢，去分別佢，呢個係善，呢個係惡，你能夠話事，你有揸主意嘅本能。換言之，色蕴就能覺察，前四蕴就係所覺察嘅對象，前面受想行，色受想行就係所覺察嘅對象。色蕴就是能覺察的 本事。那佛陀講五蕴，猶如我剛才所講，都是話俾我哋聽，這個物質身體與精神身體二者都是不值得我哋依戀，不值得我哋執著，因為佢是危脆，佢是從緣而生，佢是點啊？佢是生滅變而虛偽無主的。因為它是緣聚而生，緣散而滅，一定是生滅變現，虛迷無主。虛迷無主剛才講得很清楚，它只有眾緣而無主人。在佛經有個故事，一個人在個沙漠裏面在那裡行，忽然間沙漠裏面起了刮起大風沙，它走走走走走走，一下不覺意見到前面有個枯井，他嗱嗱聲跳咗落個枯井度去避啲風沙。他跳咗落個枯井度，他見到個枯井有條藤，他就拉住條藤爬落個枯井度。咁落到個枯井度，他唞一啖氣，他望一望，他見到枯井個底有四條毒蛇喺度，所以他唔敢再爬落去，咁佢就停咗喺嗰條藤嗰度喺中間。咁佢再望上上邊。他望上上面之時， 在那條藤那裡有些蜜糖慢慢隨著一個風潮地流緊下去那條藤那裡。但很可惜，有隻老鼠見到條枯藤上面有些蜜糖，它就開始慢慢咬條枯藤。咁佢喺度望下望下，啊，有啲蜜糖落嚟喎，咁佢就開始用條脷去舐下啲蜜糖，啊，啲蜜糖真係甜，好好食。蜜糖係咪甜？當然係甜。係咪快樂呢？當然係快樂。佛陀就話俾我哋聽，呢個譬喻就譬喻我哋嘅人生。佛陀唔係話俾我哋聽人生冇快樂，人生事實上有快樂，各方面嘅好食嘅嘢、情慾嘅執著、依戀，對於我哋欲界嘅眾生嚟講都係好好玩，令人產生一啲快感，又如食蜜糖一樣。但佛陀話你再睇清楚一下，你條命根啊，有隻無常的老鼠在這裡紛紛要咬咬緊你。這隻無常的老鼠咬下咬下你的命根，或者你那條藤一斷，你就掉了下去下面那條四條毒蛇，就是我們所謂的四大。我們四大就很容易地分散，我們就會死亡。所以這個故事佛陀就告訴我們，人生是有快樂有蜜糖的甜味，但是無常的命根分分秒秒逼迫着我們，我們的四大一不調和你就會不舒服，乃至到分散。當我們水大多的時候，你就生水腫，你的肺積水。你的地大不舒服的時候，你可能生骨刺，或者你的骨有問題。你的風大，你可能有傷風咳，你的火大有問題，你可能發燒。所以佛陀告訴我們，我們的四大是不值得我們執著，是虛偽無主，生滅變異。那到底這些這麼困苦的東西，這些這麼不好的玩的東西，到底那個罪根在哪裡呢？佛陀就說，心是惡緣，形為罪首。 你受到痛苦，你的不開心，你一切一切的問題都產生於你的心。在南傳的法句經裡面，他第一句就這樣說，他說諸法義先道，義主義造作，若以厭惡義或語或行業，是則苦隨彼，如輪隨受足。他意思就是說，一切的事，一切的東西，都是由我們的意念或者我們的心念去引導的，是由我們的心去主宰去造作的。如果你用一個厭惡的心，一個貪嗔痴的心去引生講的說話，或者你的身體的行為，那你那些痛苦一定跟著你來，猶如什麼呢？猶如輪隨受足，猶如一個車輪跟隨著前面那隻拉車那隻馬或者牛，牛車那個車輪一定跟著那個牛的足跡而去行。所以佛陀就說，如果你的心是有惡念，而你以惡念而去引發你的身口意的動作，那些痛苦就一定是跟著而來。反翻轉頭，當然是如果你慈悲的心、善良的心去做一些好的事，當然快樂的果報亦跟著你如影隨形，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一切都是為你的心去做。我們中國有個首詩，他說 抽刀断水，水更流，走入愁肠，愁更愁。点解？系因为你嘅心。你就算点样斩嗰啲嘢，你点样饮啲酒去麻醉你自己？麻醉酒有咩作用呢？酒只可以令到你失咗你一份理智。当你失咗理智之时，你心嘅執着又会更加得以发挥，即是你嘅痛苦就更加容易出现。所以你饮酒去解愁是绝对唔帮忙，帮唔到的。如果你话你有痛苦，你有依恋，你有執着，或者你有失恋之而处理，最好系点呢？去解除痛苦、依恋、執着，唯有智慧。你咪去睇，用翻你嘅智慧，攞翻你嘅智慧出嚟。啊，我原来我依恋系咁，系冇意思，或者我依恋系傻，只会引申自己嘅痛苦。咁你就唔好再依恋，用你嘅智慧去解除。亦都系色不迷人，人自迷；酒不醉人，人自醉。系你嘅心嘅迷。心嘅罪，唔好赖嗰啲美色，亦都唔好赖嗰啲酒。佛教里面有一个谜语，佢话三点如星裂，弯弯似月斜，披毛从此出，作佛也由他。三点好似个星咁样裂，弯弯似月斜，一个勾，披毛从此出，披毛大概即系你做动物啦，皆因呢样嘢。你成佛作祖都是这样东西。当然这个是什么字呢？当然是个心字。所以说我们所成个念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所以心就是恶缘，形就是罪首。所以修行第一就要修心。那修心到底怎么修，容不容易修呢？修心事实上是很困难。为什么困难呢？因为太近了。为什么太近呢？在禅宗里面有个公案，在宋朝的时候，有位寡妇，失婚的妇人，叫做范远君。范远君先生往生了，他就发心去学佛。他跟圆悟禅师求道，咁佢就問圓悟禅師，佢話：師傅，師傅，有乜嘢入道嘅因緣可以令我得道啊？咁啊，圓悟禅師係一位禅師，佢就教佢參禅。咁你參啦，參乜嘢呢？佢話：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咁？佢又唔係心，又唔係佛，又唔係物，又唔係事物，到底係什麼啊？咁呢位梵居士聽到師父咁講，佢就返屋企參不是心，日不是物，不是佛，到底是什麼呢？咁佢喺度參參參參參咗好幾年，參嚟參去都參唔到，參到頭暈腦痛腦脹，隻腳又成日痹。咁佢就好辛苦咁哭住返去搵師父。嗰個師父，師父，我參咗幾年，头晕脑胀，脚又痛，你有冇咩方便啊？咁师傅见到佢哭住翻嚟，就话：有嗱，我话俾你听，你唔好参嗰个公案，你唔好参嗰句说话啦，太长啦。你咁就系净系参是什么啦？咁乜嘢嚟噶？咁你咩犯居士就翻嚟是什么？是什么？咁佢就参。有一日，佢哼明了，佢悟啦，佢话：我明啦。咁佢就嘣嘣声走翻去揾师傅，师傅，师傅，我明啦。咁师傅话：到底你明咗个乜嘢啊？佢话：皆因以前太近，我睇唔到啊，太近啦。我哋参禅参禅参唔到，就因为我哋嘅心太近，睇唔到。亦都有个梁山圆观禅师，佢座下有个圆头和尚。圆头和尚话佢自己参得禅，即系话佢自己开咗悟。 咁佢啲師兄弟問佢，嗱，你問阿師傅同師傅對答下，睇下你咪開咗開咗悟啦。咁原來和尚話：好啊，我去問師傅啊。咁佢問師傅，第一句佢說話，佢就話：師傅，家賊難防是如何？佢話你心中有個賊，點樣去對治呢？師傅就話：識得不為冤，你認識佢呢，你就唔會有冤家啦，你就唔會有個賊喺度啦。咁所以其實我講嚟係講咗咁耐，都係講返我前兩日講嘅說話，你要認識返你自己嘅心。你想打坐，嚟嚟去去都係參返你嘅心，明心見性。你明心見性，或者你了解到你嘅心，你嘅心就不可以作惡，咁就導致咗你嘅心嘅惡緣斷咗呢，你就可以把你嘅生死而了。咁形為罪首係咩意思呀？你嘅形，你嘅心就做罪，積埋種種嘅業力。咁到底點呢？就引生到你呢個身體。如果你嘅身體係成日痛嘅、病嘅，你係成日屈親腳嘅，點解呢？呢啲係你心所做嘅業力，而感召返喺你而家嘅物質身體。形為罪首，首嘅意思就係一堆草蟲，草蟲就積埋一堆嘅草嘅草。咁你嘅罪積埋一堆現形呢，成形呢，就變咗你呢個身體了。咁所以如果你係想將你嘅身體嘅業力減呢，最好就先將你嘅心去慚，罪從心起，將心慚。你慚咗你嘅心嘅業障呢，你就能夠將你嘅 身體感受嘅果報嘅業力嘅慚除。咁佛陀就講：如是觀察，漸離生死。如果你能夠如是去觀察，你就能夠漸離生死。有一次呢，我喺溫哥華講經，有一個居士同我講，佢話佛法真係啱啦。佢話佛陀話人世間係苦啊，世間係無常啊，我真係體會得到。我而家又苦，我翻屋企見到我個女婿，我又同佢嗌交，我同我個新抱又唔啱。我打開個電視又見到嗰度打仗，嗰度又死人，嗰度又冧樓。世間真係苦啊，苦啊，苦啊！佢就學佛咗佛十幾年，佢就成日都咁苦，佢個面就揦埋一嚿，成日都唔開心。但係佛陀同我哋講，第一就苦應知，你要知苦。第二，你要發心離苦先得㗎。你先見苦，見苦你知苦，知苦你要發心離苦。如果唔係，你成日話苦啊苦啊苦啊苦啊苦啊，你等係得個苦瓜咁嘅樣。你成日話我第日啦去到極樂世界就開心，但你呢世你都搞唔掂，你點去極樂世界啊？咁所以我哋先要發心離苦，發心離苦要點呢？發心離苦你就要唔好怕變，易經講窮則變，變則通。好多人認為我而家呢個境界，我呢個景象，至少雖然係苦，但我穩陣，我安樂，我有呢啲少少嘅安樂喺度保住我，至少我知道我痛緊苦啊，又實實際際係喺度咁。雖然係苦，我慣咗，佢唔肯變。你想離苦，你就一定要唔怕變，窮則變，變則通。點解嗰啲咁嘅無知嘅少女俾嗰啲白面仔捉咗去掟咗落火坑，打佢趕佢，哄佢去做妓女，佢唔肯走。佢知道我而家痛苦，至少我有個鬥喺度，穩穩陣陣。出返你嘅世界嗰度，我已經唔慣啦。或者人哋驚人哋睇佢唔起，咁佢情願俾嗰啲白面仔打佢，哄佢去做妓女，咁佢都唔敢去變，因為有啲安全感。其實你要去變，要離苦，你要發個出離心，係要好大勇氣。我行，我要去變，我唔驚， 咁你点样先能够做得到呢？你观察上面嗰啲世间无常、国土、危趣、四大苦空、五阴无碍。你如是观察，你了了世间，了解了世间如是咁，你跟住发起一个大勇气，我要发一个菩提心。嗰人唔知边个问菩提心啫咩？菩提心就要发个出离心，了生死嘅心。你如是者，你就能够渐离生死。渐离生死就因为你第一步你发咗个出离心，你发咗个菩提心。菩提心即是出离心。咁呢个就系我哋学佛嘅第一步。第二，各知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嗱，前边咧就讲觉悟世间，我头先就讲过悟到个道理啦。你悟到个道理之后，你而家要知啊，你实实在在要去体会，有欲就系有苦。有欲就是有束縛，当你的眼见识你起了个贪心，耳闻升起这个贪心，当你有这样的执着的时候，你就会很辛苦。当你要追钱的时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果你喜欢钱的，我拿着大文字，你跪在我扣三个头，我就给你，那你就乖乖地跪在扣三个头，你就拿了我大文字就。你冇晒尊严，点解嗰啲咁嘅海豚要跳上去啫？食嗰条鱼啫嘛，佢中意食条鱼，佢咪跳俾你睇咯。海豚为鱼而跳，鸟为食而亡，咁你咪低声下气，为两餐乜都系咁滞嘅前世，咁你咪冇晒尊严，咁你亦都为咗财，或者为咗色。如果你喜欢那个女仔，那个女仔发脾气，我不理你了，你在外面等我啦。外面落雨，你揸住伞遮在那里很冷，你为了令到那个女仔开心，你就在那里冻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整晚你站在门口为博美人一笑。生死不是疲劳，那些海豚很辛苦在打滚头，你为了那个女仔就站在门口冻。生死怎么不是疲劳呢？皆因你多欲。咁你话系咪啊？我哋乜嘢欲都唔好爱咧？唔系，只系话俾你多欲咧，就你就受到束缚，你受到个颈绑住你，你唔甩得身。你为咗得到达到目的，你冇晒尊严，冇晒主见，咁应该点啊？佛陀唔系话叫你乜嘢都唔爱，病埋喺山，只系叫你修行或者做人。行其中道咋嘛。佛陀自己都话欲乐嘅世界修行唔好，极苦嘅道路唔啱。行其中道。你鍾意搵钱咪搵得嚟有啲尊严囉，应该去做咪做囉。我如果要交税咪交囉，交税冇乜所谓，香港10%咪俾佢囉，冇事。极苦嘅唔好啊，饿到一麦一日一麻一麦。太辛苦的，太刻苦的，亦都不能够长久的。行中道，你要搵钱就搵得嚟适可而止。其实多啲钱少啲钱对于我哋一般人嚟讲冇乜所谓。香港最富有嗰、那个佢唔係又食碗零两碗饭，至多多啲鱼翅，瞓咪又係五六尺床，同我同你冇乜分别咋噃。不过佢心里面我好过瘾，我银行大把银子，或者我有几多栋楼好 high。不过因为佢好 high， 佢好执着，佢就搞到自己好辛苦，又冇乜尊严。或者佢希望人得到个名誉地位，我其实就而家好为董建华担心，因为佢好多嘢做。佢为咗佢自己，可能佢就发大心去帮人。或者去统领香港，如果他真的为名为利，他就很辛苦，因为他要照顾很多压力团体，包括大地产商，包括北京，包括那些民主党，包括那些很多很多压力团体他要照顾，所以他实在是会很辛苦。所以佛陀说 生死疲劳从贪欲而起。咁到底生死系咪真系疲劳？你谂下啦，生死系咪疲劳？你谂下你可能唔记得，我都唔记得。你出世嗰阵时候喺妈妈个肚里边爬出嚟，你唔记得，但系你睇翻人哋电视里边影嗰啲相啊，嗰啲 B B 仔爬出嚟，爬，跟住哇哇声喊，爬出嚟嗰时候系好辛苦。跟住你又要食奶，你跟住妈妈氹你，你又笑，跟住你冇得食，你又喊，喺度搵食。跟住大个咗，你要去读书，你要考试，一班一班，一科一科咁考。跟住你毕业，你出嚟打工，你要搵嘢做。跟住或者你春心动要去追女仔或者追男仔，追到嘅时候开心，追唔到又伤心，追到跟住又要结婚，结婚跟住又要生仔，生仔之后你又要凑大啲仔，凑大啲仔之后，你如果系好彩，你年纪大噶啦。哇，老啦，退休啦，休息下啦，不如去学下佛咯。咁你都仲有几年叹下？你话如果唔系，我要去做领导人，我95岁都仲要喺度领住领导国家，咁你就根本上冇得退休。不过话俾你听，和尚冇得退休嘅。不过和尚系咁，和尚系越老越受人尊敬。所以不会冇折旧率嘅出街，好着数。只系话老法师、老和尚，我哋尊敬，利是都大方啲。和尚仔啊，哦，慢慢啦咁。咁所以你做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折旧率，系出家人冇，只有为时间而增长，好着数。咁所以生死疲劳。是一世一世这样做，根本上你追完一样又为第二样，为完第二样又为第二样，你有几何为自己的身心做回一些事？你有几何为下自己的品德、人格乃至到自己的智慧做回一点点事？有句说话，天长地久有时尽，烦恼绵绵无尽期。我哋呢个世界星球有朝一日都会濒临白狼撞到烂山，呢等大厦过多120多年都会冧埋。但如果你嘅贪心、你嘅执着心有嘅一日，你都嗰、那个仇恨或者你嗰个怨恨都仲喺度。点解有啲人话我嬲你100世1000世？真是会的。我们听过一些古仔说，我要回来报仇，执着了100年、200年、1000年，那只鬼还在那里。一念心我要回来报仇，或者我憎他，或者我要回来害死他，害他几耐都你那个，你这个回来报仇的心。但如果你爱你自己那个爱心，我喜欢我啊，我啊，我啊，我啊，我啊，那个我啊，是无有了期呢，你的生死轮转是无尽期。所以天长地久有时尽，你的心那点烦恼一日不息呢，就是无尽的期。所以意思就是佛陀就叫给我们听，小欲无为，身心自在。叫我哋唔好咁贪心啫，唔系话叫你乜嘢都唔爱，只系叫你唔好咁执着，行其中道，有得食，安安乐乐两餐，或者你想精进勇猛嘅，你咪精进勇猛啦。对个得失唔好求得咁紧要，只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其实要烦恼断尽根本上不是那么容易。在佛经里有很多故事讲那些仙人，虽然他们修仙，但他们的欲念不断尽，他们会继续流转于生死，或者一受到一念的情欲、一念的情景所牵引，他们也会跌下来。在佛经有个故事，这些就是春风吹又生的。 的故事。有一个仙人，他叫做劫，一个拨火仙人，劫拨仙人。这个仙人呢，他修禅定，他能够得到五通，即但是他就未烦恼未断尽，他情欲那关未过，但因为他修神通修得很厉害，他已经能够在空中飞行，有禅定功夫你就可以做的。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些这仙人很多的。咁佢呢，因为佢能够飞行又有种种嘅本事，佢就受到个皇帝嘅供养供奉。咁佢成日去皇宫供养呢，咁佢就飞去个皇宫度。咁皇帝见到佢嚟呢，就好恭敬咁头面顶礼佢，用佢嘅头顶礼个仙人嘅脚。跟住就用种种嘅好嘅嘢呢供养佢，令到佢食得到好嘅飲食。咁呢个仙人呢，耐唔耐呢就去皇宫受皇帝嘅供养。咁有一次皇帝就要去外面办事，咁佢临出门之时，佢就同佢个公主讲，佢话公主公主，我就好尊敬呢位劫拨仙人，佢嚟嘅时候我唔喺度呢，你一定要犹如我咁尊敬去尊敬呢位仙人啊，你又要顶礼佢，要俾好嘢嘅食啊。咁公主话好，父王我一定会做得到咁。咁父王出咗去，咁仙人冇几耐又去到皇宫应供，从空中飞行而至。咁公主见到仙人嚟到呢就好开心，一见到仙人到佢就好诚意合掌顶礼仙人，用佢纤纤嘅十指柔软嘅青丝摸落去仙人隻脚嗰度。咁仙人受到公主柔软嘅手青丝嘅骚触摸抚摸呢，就定动咗情念。咁跟住公主呢就更加去供养佢，请佢食饭，用亲身去服侍个仙人。仙人情念大动，咁佢食完之餐饭之后情念动咗呢，因为佢情念动咗，他就失了神通，失了神通之后他吃完饭飞不起，那就要慢慢在门口走回出去。那这个呢就是当你欲念不断，遇境而来，春风吹又生。所以我们自己修行，自己知自己事。孔夫子说，一个自谦的人是应该有自知之明。什么叫有自知之明？即是不要自己骗自己。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为自谦。如果是很恶的臭味，你知道你厌恶它，你不喜欢它。如果是一些好的靓的色，你是会喜欢的，你不要自己告诉自己我不喜欢。你喜欢的东西你知道自己喜欢，你不要骗自己。很多人说我持戒精进的，我没事的，我不顶得住的，一有境来你试下就好像那个仙人那你飞不起。所以孔夫子说你要自谦，自谦你要有自知之明，这些好东西我不敢搞的，我就是这样，你不要说哇这些东西虽然好玩，走了你走啊顶不顺。你有自知之明，所以孔夫子说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一个人看你不到，你那个歪心起，你以为没有人望住你，你以为你自己顶得顺那些诱惑，你那段时候就会借。所以慎其独也，孔夫子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自己在这里认为自己很厉害，你会衰的。食色性也，你要很小心，你有自谦，不要说我持戒精进，我禅定 OK。 我不敢，我见到他我怕死，我走了。所以小欲无为，身心自在， 這句呢就是佛陀告訴我們，你無欲無求，你心就得到自在，到底是怎樣呢？很多禅宗的書經又是這樣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春天有白花，你可以見白花，靚的，秋天有明月，靚的，夏天的涼風舒服的，冬天的雪是白雪雪，很過癮，這些全部都是漂亮的東西，是舒服的東西。但是如果你的心頭裡面沒有那麼多閒事掛住你，不要說有些很囉囉嗦的東西阻住你，只要你的心裡閒事都沒有的時候，那陣時候就是人間好時節，不用等到中秋節，不用等到白花開的，只要你的心無閒事掛心頭，那陣時候就是一個快樂的時刻，安樂的時刻。即是孔夫子的徒弟顏回，他居柳巷一丹字一瓢飲，他在冷巷裡睡的，就是孔夫子的徒弟顏回，他一丹字一個缽，一個缽吃飯，一瓢飲一個那些瓜瘤，那個瓜囊去飲水，回不減其不回不增其憂，不減其樂。雖然他住得這麼辛苦，不會令到顏回有些煩惱，不增其憂，不改其安樂之心，他自在居於柳巷。你不要以為顏回是孔夫子一個麻麻地的徒弟，孔夫子說這個最厲害的，他一問而知十，他說一樣他能夠知道十個角度。公自強，公自強，公公什麼強，公孫強，公孫長都說我聽一就知二而已，顏回聽一就知十，我不夠他那麼厲害。他這個這麼厲害的徒弟，孔夫子讚歎他能夠居柳巷一丹字一瓢飲，回不增其憂，不減其樂。這些就是身心自在的境界。亦都有一位老禅師有首詩我亦都是很喜歡的，他首詩這麼寫，他說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他說千峰頂上一個山峰，上面再一個山峰，有一間屋，老僧半間，我住了半間，那些雲又住半間。他說昨晚那些雲跟那些風雨吹走曬咯，冇曬啲雲，到頭都唔及老僧咁安閒，都俾啲風吹唔去。咁呢個意思其實就講咗嗰個老和尚內心一種安閒自在不隨境轉嘅心態。咁呢個就係從何而得呢？其實呢位老和尚有人請佢出去做大方丈，做乜做乜，佢做做下劈炮唔做，走到上山起咗咁間屋，寫得咁嘅詩，就流為佳話。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先，以下文唱附以零零一。